来敬拜他。下个礼拜我们聚会的时间会有一点的改变，所以我特别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下个礼拜我们是10点开始聚会，然后11:15我们有一个会众的会议。那么要跟大家报告教会目前的一些的情况。那么我相信我们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聚会的场地又有会有一些的变动我们也期待那个时候的来到那么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有生命气息一同来敬拜你，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由你的话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做引导带领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你顺命的儿女，真的是愿意遵照主你的话语而行。主啊，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是150页，简体字是96页。约翰福音第14章，约翰福音第14章，我们从25节念到31节。约翰福音第14章25节，请。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今天我要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传递一个信息，有主的平安。那么讲到平安，我相信这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事情，每个人都想要有平安。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不想要有平安的，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会想要有平安才对。虽然说平安是人人都想要的事情，但是我们从一般人的生活里面所反映出来的却是没有平安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相信有许多的因素导致这些事情的产生其中的一个因素呢，就可能是因为我们身处的一个环境呢，是让我们感到不安的一个环境。今天我们从那些新闻媒体的报道里面，我们常常听到看到一些令人感到不安的事情前不久我们都知道有一件大的新闻，就是有人去看一场5月场的电影，那么竟然有谁会想到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会遇到一个疯狂的杀人凶手有些人只是去购物去超市购物中心去买东西，但是呢就在出来的时候在停车场就被别人袭击我们看见有些人一早出门只是想要出去运动一下有些人去上班的时候，有些人在他上学的时候，那么却遭遇到一些不测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的发生呢都会让人心里面感到不安。另外呢还有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呢也是会令人感到不安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能我们都会碰到一些让我们不顺心的事情，比如说孩子不听话，在外面闯祸了，或者自己的另外一半出现问题了，或者在工作上到处碰壁 啊，或者是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这些意外的事件的产生，那么这些的事情呢，那么都会让人感到没有平安。以前呢，就有一位70多岁的这个长者，哦，他才好像很高兴、很自豪的告诉他的朋友说：“我有一个很好的人生，而且我正在享受这个人生，我也期待将来的这个来到。”结果呢，没有想到，才过了2个礼拜的时间呢，在那个地区呢，有一个龙卷风，啊，横扫过那个地区，啊，夺去了他的儿子。啊，他的儿媳妇、他的孙子，还有他的亲家母的这个性命，你想在这种情况底下，他还能够说他有平安吗？如果他的平安只是建立在事事都如意啊，他有儿子可以依靠，他有很多的财产可以依靠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他就不会有平安。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是常常有那些让我们感到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生活的下一步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所想要的事情，或者是在下一刻有什么灾难突然的临到我们身上的话，我们还能够有平安吗？啊，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的门徒，当主耶稣跟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似乎有平安，但是如果主耶稣离开他们之后，他们还能够有平安吗？啊，我们可以从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的门徒，他们原本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事业，都有他们的奋斗的目标，但是当他们遇见主耶稣基督之后呢，他们却愿意放下一切来跟随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他们会愿意这样做呢？我相信并不是因为他们看见啊跟随主耶稣有平安，好，这个不是他们一开始的这个意愿啊，他们乃是因为看见跟随主耶稣呢，可以完成他们人生的一个梦想啊。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梦想呢？就是要推翻这个啊罗马政府的这个统治啊，所以呢，他们就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放在啊这件事情上面。那么我们看见已经3年多的时间过去了。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确不负众望，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与他们同行的时候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甚至于呢，当他们在遇见人生的风暴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平息了那个风暴，让他们平安的度过啊。然而我们就看见，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他们觉得跟随主耶稣真好，主耶稣的声望越来越大啊，离他们梦想实现的日期好像也越来越近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却告诉他们说啊，他要离开他们。你想这件事情对他们的打击会有多大？你想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还能够有平安吗？啊，这个在人看来呢，是不会有平安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却告诉他们说，在我离开之后，你们仍然是可以有平安的。我相信当主耶稣在跟他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是当时是没有办法去了解，也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自己来想一想，今天如果我们跟随一个人，跟随一个师父，我们跟随他3年多了，我们眼看着好像啊，我们的那个美梦就要成真的时候，这个师父突然跟你说我要离开你了，那时候啊，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你会有平安吗？啊，那么为什么在这里主耶稣可以说当他离开他之后呢，他们仍然会有平安呢？那么从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啊，我们可以看见，虽然主耶稣说到他即将要离开他们，但是呢，他却会将他的平安呢留下来给他们。那么这个就是他们可以仍然有平安的原因所在。那么主的平安跟人的平安到底有什么不同啊？这个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首先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么世人为什么会有平安啊？世人为什么会有平安？我相信今天有许多人都认为啊，我如果拥有什么，拥有什么，拥有很多的什么，然后就会有平安。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世人都会一直在追求啊，好像我觉得我有了这个东西我就会有平安，但是事实啊，真的是如此吗？我相信我们住在湾区的人呢，大部分的人都有拥有很多东西哈，有，我想有房子、有车子，甚至有钱的人，那这是非常普遍的事情。虽然大多数的人，我们都拥有这么多东西、这么多的东西，但是大多数的人都有平安吗？今天我们看见许许多多拥有很多事物的人，他们的内心并没有平安。另外也有些人认为呢，只要啊没有战争啊，没有困难的事情发生，没有什么特别让你不如意的事情发生，那么这就有平安啊。但是这就是世人的平安，就是只有在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才会有的平安。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一生的过程不会永远都是顺利的啊。有些人啊，想要在念完书之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再去谈论这个婚嫁的事情，谁知道他所心爱的那个人等不起的啊，在他即将要毕业啊，去找一份好的工作之前呢，就跟别人结婚了啊。有谁想得到啊，他准备在他事业有基础的时候才要生小孩啊，但是呢啊，在他就在他还没有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之前呢，那么的他的小孩就出生了啊。还有许多人想要等到退休以后才跟他的啊心爱的啊一同好好的去享受人生，但是谁知道那时候他的另外一半已经不在了，或者是出现了问题了，甚至于那时候啊有这个啊通货膨胀的问题。所以啊，如果是要凡事都顺利啊才能够有平安的话，那么我们人生在世呢就很难有平安。由此可见啊，这个世人的平安那么是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所以我们看见啊，世人的平安是一个短暂的平安，世人的平安也是非常不可靠的。那么就是因为世人从这些物质啊的事情上啊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平安，所以许多人就想从其他的方面来得找这个平安。所以有些人就想从心理学上得到平安，从哲学、从宗教，甚至于从善行上来寻求心灵的平安。但是这些的事情真的能够带给人平安吗？哦，我们可以看见心理学虽然可以解决啊一些人情绪上的问题，可以帮助人了解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所能够处理的事情也只在人心理的层面上，它并不能够真正解决人心灵里面的这个层面的问题，所以它不能够带给人真正的心灵的平安。那么虽然说这个哲学啊，对人生的思考啊，可以帮助人去思考一些人生的问题，也可以提供啊一些人生的哲理，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些哲学都是人所思想出来的一些理论跟知识，那么这些的东西呢并不是真理啊，所以它本身 也就不能够帮助人真正得到那个心灵的平安。还有有许许多多的宗教，那么在表面上好像去从事这些宗教的活动就可以给人好像有一种平安的感觉啊，还有一些人因着去做一些善行，那么好像就可以让他心里面得到心灵的慰藉啊，好像觉得啊这样做呢我心里面就会有平安，但是其实呢这些都只是一些平安的假象。今天只有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他才能够带给人心灵真正的平安。那么正当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到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日子呢正好是在啊农历的七月里面。如果你对于 啊，民间宗教的信仰有一些认识的人，你就会知道七月是什么样的一个月呢？是鬼月哈。所以在七月时候，有许多人因为惧怕这个孤魂野鬼，所以在他的家的门口呢，那么他们就会摆这个桌子来啊祭拜那些所谓的好兄弟仔哈。那么在这个供桌前面呢，他还会摆一个脸盆，里面装水，然后放一条毛巾啊，这个是要做什么用的呢？啊，这个是要让这些孤魂野鬼吃完呢可以擦嘴用的。啊，但事实上呢，以前啊，我看我们以前的人在拜拜的时候，其实那些东西都是被我们小孩子吃掉的，因为那些好东西，所以那个毛巾其实是我们用来擦嘴的。另外呢，还会安置那个一个这个叫什么普渡的这个宫灯，啊，为什么要安置这个灯呢？就是要把照亮哈，让他可以看得见路哈，可以走到那里来吃东西，方便他行动。啊，虽然呢，我们看见我们人的设想都非常的周到哈，连去祭拜这些鬼魂，那都设想这么周到，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亲切哈，好像很希望招待他们，但事实上呢，恰好相反，其实是真的非常不想要他们来，不然的话，怎么会把那个供桌摆在家的外面呢？如果你要请客，你会把桌子请人家进来里面吃吧，这才是招待客之道嘛。啊，不会摆在外面，摆在外面就是你最好不要进来哈，在外面吃饱了就走了。所以我们看见，一方面祭拜本身好像是啊，给人带来平安，就是他们想要从这个得到平安，但是事实上呢，心里面没有平安啊。我就曾经啊，有一次听到我舅舅跟我表哥的对话啊，他们在啊烧那个啊银纸哈，金纸，那他们就说我们烧这个有用吗？哦，就两个在那里对话，就在那里讨论这个问题，一边烧一边觉得这个可能没有什么用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真的能够从做这件事情里面得到平安吗？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主的平安呢，却不是这样子的。哦，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的平安并不是无灾无难，主的平安也不是啊事事如意。主的平安乃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所以才有从主那里来的这个生命的平安啊。因此凡是在主里面的人，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境况底下，都可以能来从主那里得到这样的一个平安。那么这个平安就可以帮助我们啊，继续勇敢的来面对我们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艰难的处境。所以呢，在约翰福音啊16:33，那里主耶稣才会对他的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啊，我们可以看见，虽然主耶稣说他已经胜了世界，而且这个世界的王在他里面毫无所有。但是呢，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在世的人生不但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生，而且在人看起来呢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人生。所以如果你从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你继续的再读下去的话，你又看见耶稣接下来人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呢？是一个十字架的人生。你会看见主耶稣接下来要走的道路是什么样的一个道路呢？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在不久之后他就要被抓，他要受审判，他要受到羞辱，他要受到刑罚，甚至于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这就是主耶稣他所要面对的一个人生。虽然主耶稣他早已经知道这些事情摆在他前面是这么坎坷的一个人生，但是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却有平安，他可以继续勇敢的往前走。他告诉他们：“我们走吧。”啊，这就是主的平安。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 后来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也不是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的日子啊，我们看见他们也是在他们的人生里面经历到各式各样的苦难，他们被鞭打，他们被抓去监牢关起来，他们受各样 各式各样的苦难，甚至于被砍头杀死，但是我们看见他们仍然有主的平安，连原本那位来逼迫基督徒的这个保罗，在他信主之后，我们看见保罗他在受逼迫的环境底下，他仍然在哥林多后书啊四章八到九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那么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啊、这个啊、在好消息电视台里面有一个节目啊，叫真情部落格啊，我想可能许多人都有啊看过这样的一个节目。那么他就在有一次的访问里面，他访问到一个姐妹跟她的女儿啊，那么这个姐妹她就见证说呢，啊，当她啊以前心里感到不啊没有平安的时候呢，那么她很喜欢啊就去拜拜啊，就去拜一些民间的这些神子啊，所以只要她知道有什么神可以拜的哈，那么他就会去拜，一个都不想漏掉。后来呢，他在庙里面当这个桌头，桌是桌子的桌，头是这个头，桌头，桌头是做什么用的呢？啊、这个如果你有一些经验的话，你就知道啊，当这个鸡童被鬼附身的时候呢，那么人会来求问一些事情。那这个鸡童呢，他就会讲，好，会回答，或者会把它写下来。那么这个桌头呢，就是帮他翻译的啊，他讲什么，他就翻译什么啊，他写什么啊，他就帮他翻译什么。那么许多人可能都会觉得这个桌头呢，一定有什么来历哈、啊，有什么特别的、特异的功能。啊、那但是呢，其实啊，不没有哈、啊，在这个姐妹说到的见证哦，他说呢，啊，其实呢，这个鸡童讲的话只是比较不清楚而已，但是因为他被鬼附身之后呢，他会用刀在那里砍自己，所以很多人就会怕被他砍到，所以就不敢靠近他，不敢靠近他呢，就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然后不敢靠近他，也就看不清楚他在写什么。其实他写的字只是比较潦草一点，但是其实是可以读得出来的，啊，所以呢，他因为看多了，所以他就不怕，所以呢，他就可以当这个桌头哈、啊。那么虽然那位姐妹当时呢，她什么都拜，也非常的虔诚啊，而且她不但如此，她还热捐了啊不少的钱，而且呢，还投入不少的时间去当义工做善事啊。但是在她的心里面呢，始终都没有这个平安。后来呢，他更是从鸡童的口中呢，得知他们所拜的是假神哈，其实是鬼哈，因为那个鬼呢，去鸡童的家里面闹他哈，所以让他啊生活不安宁哈，所以啊那时候当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心灰意冷。啊，他不知道要来倚靠谁，他拜了这么多，但是没有一个能够给他帮助的，就在这种情况底下，他经过了教会，啊，他进入到教会里面。那么，当他在教会里面来认识了这位真神以后呢，那么他才有那个真正的平安在他里面。但是，这并不是说从他信主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发生了。其实，他还遇到许多的困难。啊、哦，他的大女儿在啊青少年的时期呢，非常的反叛哈、哦，真的跟她的丈夫呢，真的是闹得非常厉害，啊，还有他的二女儿得了忧郁厌食症，瘦得皮包骨一样啊、哦，所以啊，我们可以看见他还是仍然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啊，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因为在那种情况底下，他不断的祷告。啊，所以呢，神就带他平安的度过啊。 所以他看到他大女儿的回转，所以他的大女儿也在那个节目当中来见证这件事情。我们看见啊，为什么在这样的困难环境里面他仍然能够有平安，就是因为有主的平安在他里面啊。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来到神的面前啊，告诉他呢，他就会赐下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给我们。弟兄姐妹，在此主的门徒在主离开之后之所以会有平安啊，除了是因为他们所得到的这个平安是主的平安之外呢，另外他们所得到的这个平安也是主所赐的平安。就是因为这个平安是主所赐的平安呢，所以是不会被夺取的一个平安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是宇宙万有的主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就是留下平安给你们。所以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里面，都没有人可以把这个平安夺去啊。今天不管是我们遇到患难的事情，患难不能够夺去主的平安，我们遇到困苦的事情，困苦不能夺去主的平安，我们遇到逼迫的事情，逼迫也不能夺去主的平安，我们遇到疾病，疾病也不能夺去主的平安。不论什么人事物都不能够让我们失去主的平安啊！相反的，如果是靠我们自己所要得来所得来的这个平安呢，那么这个平安就很容易失去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拥有主的平安呢？今天我们要有主的平安呢，就是要来信靠主啊。如果我们要来信靠主，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来相信主的话。那么为什么主的话是可信的呢？除了因为他就是主，他说的话当然就是可信的之外呢，在这里呢，其实主耶稣呢也给他的门徒有一个可信的凭据，好叫他们后来呢可以完全的来相信他所说的话是真的。那么在这里，主耶稣到底如何叫他的门徒们可以相信他所说的话是真的呢？啊，从这里第二十九节的经文啊，告诉我们说，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他乃是先说预言，所以当他预言成就的时候，他的门徒呢就可以相信主的话完全都是真的。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在离开之前跟他的门徒讲了很多的话，对不对？讲了很多的话里面呢啊，包括了许许多多的预言，包括彼得啊，在基教三次基教以先要三次不认主，包括犹大要卖主，包括他自己的受难，包括他第三天要复活，包括他离开之后圣灵要降临，这些事情啊，有很多的事情都一一的应验了。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主的话可信的凭据。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之所以会相信耶稣呢，他们不是迷信啊，他们不是没有任何凭据的来相信，乃是因为有主的预言的应验啊，他们实实在在的经历到这些事情啊。所以像这些预言的应验成就，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是其他的宗教里面所没有的啊。今天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像当时的主耶稣的那些门徒啊，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亲身的经历，但是呢，神今天仍然借着圣经的话语，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感动，还有借着历世爱以来信徒的这些见证，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的信徒他们见证啊主的话啊，多么的有力，如何来帮助他们。我们也看见啊，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见证圣灵的工作，圣灵如何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来引导他们。我们也看见许多的信徒也见证到主的平安，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在一个在人看来 啊，社会没有平安的环境里面，仍然有主的那个平安。啊，我还记得在台湾发生这个921大地震以后，那么我以前的那个教会呢，就组织了一个短宣队，到这个灾区呢去帮助那些受灾的人。那么当然也是如果有机会可以向他们传福音。那么当我们准备要去帮助那些受灾的人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在想啊，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帮助他们，到底他们的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其实那时候已经有很多的救灾的物资运送到那里的，所以我们就在想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就是想可能不是那些东西，虽然我们去的时候还有帮忙去分送那些东西，但是呢我们那时候在准备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他们所最需要的就是平安。所以呢我们就制作了平安的单张，上面写平安，还有写圣经的经句，然后把它用红色的纸印出来啊，然后分送给他们。结果到了那里真的一抢而空，真的非常的受到欢迎啊！真的他们当时所需要的就是平安。有许多人因为惊吓过度，他们晚上根本不敢回去他们的屋子里面睡觉啊！如果敢回去睡觉的人呢，也睡得不安稳，常常呢都会失眠啊！我们去的时候其实余震还不断，我们住在那个铁皮屋里面啊，算是比较安全的啊，但是摇摇晃晃啊，所以我那时候啊，其实看到人人呢心里惶恐，没有平安。所以当我们出去探访的时候呢，啊，有人请我们为他们祷告啊，那么啊有一对夫妻呢，他们就跟我们啊分享说，他们的女儿在地震之后呢，那么晚上一直没有办法睡觉啊。一直到有基督徒呢为他的女儿啊祷告之后呢，他才可以平安的睡觉。因此呢，当他们再一次看到我们去的时候啊，他们就非常的高兴啊，所以要我们啊再次为他们来祷告。因为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会想要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看见了啊，主的平安，他们真正的经历到主的平安。弟兄姐妹，我们要来信靠主，除了是要来相信主的话之外呢，也要顺服这个圣灵的引导。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圣灵乃是父神所差派来的另外一位保惠师，是要在主耶稣基督离开他们之后来代替主耶稣基督与人同在的神。所以呢，如果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呢，其实我们就是顺服主耶稣基督。因此呢，我们就会有主的同在的那种平安在我们里面。弟兄姐妹，今天许多人之所以没有平安，除了是因为啊人的罪没有得到赦免，啊，没有这个赦罪的平安之外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说，我们人常常会遇到一些事情啊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下去，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勇气继续的来面对。在那时候，如果有一个比我们更有力的人啊，来帮助我们，比我们更有能力的人来带领我们，那么我们这样一路走下来呢，那么一定会更加的踏实。以前就一个牧师呢，他有一个嗜好啊，他有一个嗜好，也是他的运动，就是呢啊，骑自行车啊，在马路上骑哈，不是在健身房骑哈。不过呢，他说当他第一次上路的时候呢，啊，就差一点丧命哈，因为那个鞋子呢被卡住了啊，被卡住了，被卡在那个脚踏车的这个踏板上面。那么当天他所骑的啊这个路段呢，有一些斜坡，而且呢，他说他自己体重也蛮重的，所以呢，最后呢，他是牵着自行车回家去的。不过这也算运动了哈。后来呢，有一个弟兄呢，就听到他啊有这样的一个兴趣的时候呢，他就主动呢，那么作为他骑自行车的这个伙伴啊。那么那位弟兄呢， 啊，他不但是一个骑这个自行车的好手，而且他也是啊这个自行车的爱好者啊。他不但有很好的腿力啊，而且呢他也很会鼓励人。所以每次当这个牧师在抱怨这个啊路段呢不好，路况不好啊，风这么大或者这个路这么陡的时候呢，他总是告诉他说没有问题的，有我在可以帮助你啊。所以呢，每次当他们遇到一些强风的时候，他就会要那个牧师在他的后面，骑在他的后面。这样一来呢，啊，这个他就可以帮牧师挡住这个风，让他可以顺利的往上骑，啊，让他不要受到这个强风的影响。那么当他们要骑上这个上坡路的时候呢，他就会要这个牧师走在啊，骑在他的前面。这样一来呢，啊，当这个啊牧师骑不动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推他一把，好，啊，让他可以继续的往前骑哈，啊。那么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弟兄的一路的陪伴啊，所以那位牧师他就能够平安的完成了整个自行车的这个路程啊，不但没有意外的事情发生，而且呢，他心里面也觉得特别的平安。同样的，在我们人生的旅程里面呢，我们不但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保惠师来帮助我们，而且呢，我也看见神早就预备这样的一个保惠师啊，要来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与圣灵同行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享受这个保惠师的保护，我们就会啊有主的平安在我们里面。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当时啊，这个主耶稣基督坐在门徒身上的，那么后来也借着圣灵啊，坐在所有信主的人身上。当时主耶稣所教导门徒的，后来也是借着圣灵来教导所有的信徒。啊，当时主耶稣啊所做的这些的医治，今天啊仍然借着圣灵在施行这个医治啊。当时主耶稣对人所做的一切的安慰，现在仍然借着透过这个圣灵来安慰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主耶稣啊容许属他的人进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而且是一个艰难的旅程呢，并不是因为他想要丢弃这些人。如果是主耶稣想要丢弃这些人，那他就不需要预先告诉他们，也不需要让父神差圣灵保惠师来与他们同在。同样的，今天我们也可以看见，当主容许我们进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啊，这个阶段可能是一个艰难的阶段啊，这并不表示主就不再管我们了啊。我们必须要看见，其实这一切都有主的美意在其中，只是我们自己不明白而已啊。我们可以看见啊，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他仍然与我们同在，他仍然陪伴我们走这个人生的路程。所以今天我们不管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我们都不是孤单的，因为一直有主与我们同在。就是因为如此，所以不管环境如何，我们仍旧有主的平安在我们里面。问题是今天我们是否愿意来信靠主呢？如果我们愿意来相信神的话，并且顺服圣灵的引导带领，我们就会有主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啊。那么有一首诗歌啊，有平安在我心。这首诗歌呢，这个歌词是 Ann Murphy 在1908年的时候所创作的。那么 Ann Murphy 她是一位美国人，她的丈夫 William Murphy 他原本是俄亥俄州的啊，在俄亥俄州经营这个陶瓷业的，是一位十分成功的商人啊。那么他们夫妇都非常同心的啊，来服侍啊，用他们的钱财，用他们的才干来服侍神，来帮助人。那么 Ann Murphy 他也是一个啊非常有天赋的音乐爱好者，所以他不但是有优美的一个歌喉，而且呢他也是一个有名的演说家。那么他写这首诗歌呢，是根据啊我们今天所读的约翰福音14:27的这节的经文，还有希伯来书15:3的经文。虽然呢他们夫妻都是这样的爱主， 但是呢，在1928年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陶瓷工厂呢也因此关闭了。那么在不久之后，他的先生也离开这个世界。虽然 Anne Murphy 他失去了世上的财富，他也失去了他的丈夫，但是呢，他仍然从神那里得到平安。那么就像他这首诗歌所写的哈，有平安在我心，非世界所能赐，这平安无人能夺去。虽试炼与艰难如云四面环绕，我心里永远有这平安。弟兄姐妹，今天你有这平安吗？你有主的平安在你里面吗？如果有的话，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如果没有的话，你还在等什么呢？主已经留下这个平安给我们，我们尽管来到他的面前来支取主的平安。我们现在一同起立，用这首诗歌来敬拜神。感谢你留下这个平安在世上给予我们，好叫我们在这个世上行走的时候，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因为在你里面仍旧有这个平安。主啊，真的求主你真的来帮助我们有一个愿意信靠你的心。我们不但相信你的话，我们也相信圣灵对我们的引导，以至于我们在各式各样的环境底下，我们仍然靠主，满有主的平安在我们里面。主啊，今天也是我们每个月一次守圣餐的日子，我们也同样的将以下这段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请坐。